旷世绝响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乐音堂制作，波及新媒出品。阮氏所说本来已经接近了历史真实，但后人却认为他说的那一套属于歪理邪说，根本不足信，而程氏晚期的推断才是正确并符合历史事实。于是自宋以下至民国，几之认识不清，解释图事，均多谬误。宋人所绘三里图，清人所绘考工记图，多是臆测，皆不得要领。1929年，著名金石学家马衡所著《歌妓之研究》，此文旁征博引，夸夸其谈，对于歌之形制搞得雾气茫茫，令观者眼花缭乱。昔马衡观摩过的古物不少，但仍未见实物，因而误入歌妓为一物的歧途，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，声称歌妓之源于内，同为横列，同一直线，而歌妓之弧又同在源与内之间纵而上垂云云。岂不知此乃根本致物之典，可谓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。在做歌妓图说时，马衡仍把千弦阮元奇人奇说放在眼里，已如旧习引三里图等古籍，以歌妓同为一物，且曲其柄，上下加璎珞，图而视之，皓月龙伯吉，其图看起来文质彬彬，颇有仪仗风范，为一些社会人士和政客所垂青。1933年，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运动大会，所设奖品式样即按马氏之图制作。当奖品陈列大会主席台时，万人瞩目，好不风光。但有识之士当即指出，此器当为古代仪仗或装潢品，并不能真正用于冲锋杀敌之战场，与历史上真正的戟器不合。稍后郭沫若与胡兆春两位青铜器研究者皆公开声言，马氏搞出的这件兵器实乃与历史相处甚远的妄想之物，根本靠不住，甚或与历史事实背道而驰。自视甚高且傲气漫然的郭沫若，在所说《说戟》一文中直言马衡的错误在于偏信程尧田之说，而认为歌戟为一物，仅为戟之内有刃，而歌之内无刃，此说是与出土事物不符，而昧于戟为次兵，并为程氏以内末之刃为次，与野氏之文不尽通，与实物亦不相符。凡考工记言次皆直刃，内末纵有刃，仍主在横击，不得言次。击壁丈有六尺，盖以击兵而兼次兵，故于意己之异于歌者必有次，而次则当如郑玄所云，着壁直前，如尊者也。又说此物当如矛头，与己之弧圆内分离者，而着于壁端，故即文言语，此与己体本分离，壁符则判为二，故存世者仅见有歌形而无己形也。郭氏在批马氏搞出的气体与实物不符的同时，特别提出己之有次，并相信马氏所谓己次之下必有璎珞，名曰铜砂的说法。根据这一推想，郭沫若画了一幅壁上有璎珞，壁下装尊无璎的己图公开示众，以证明自己说法之正确。想不到此图一出，又引起了许多当事学者之疑。胡兆春在《戟变》一文中对此提出了不同见解，并对郭氏之说进行了批评，为己至陈元2000年，郡人马衡氏及郭沫若氏所拟己图，一则失之于歌，一则未能与近年出土之实物相符合。批过之后，胡氏还是同意并强调郭沫若提出的己必须有次这一鲜明特点，为己为三用之兵，可勾可斩，而其主要在刺，故其圆长而锐，其壁一丈有六尺，所谓举为欲重，壁长而易于发力以刺圆也。当此之时，有兵器研究者周围认为郭沫若所绘之图有误，其误的根源乃郭氏一时于文人偏重理想，而未注意兵器之在手灵活适用与否，故所以几壁图 亦近于一仗坠落之气，而非冲锋陷阵便于杀敌之物。尽管周氏不同意此图，但仍认为郭沫若所说己之有次的标志是正确的。1936年，曾参与发掘河南魏墓的郭宝军，根据魏墓及几种发掘结果，做歌妓舆论文，内中会有一幅歌壁想象图，所采之歌为以芜湖短内之西周铜歌或商歌，歌上加以绞刑器，如绞带钩。按郭氏所说，最初之歌源于绞兵，故最初之铜歌以至商钩兵，当亦有绞兵为辅，所以近来出土之歌旁常伴有此种绞刑器。又歌眼为钩，故钩教歌先进一个等级，其后钩在延长为次，继而演为戟。戟次于钩喙处仍留小缺口，以貌弊端，以助前次之力，使正钩之一退。此图一出，学术界并不以为然，且受到不少批评。如兵器研究者周伟则认为，这种形式的歌战斗时恐无用处，而徒增斗士之不便也。郭沫若曾谓，歌之第三段进化，则当是弊端之利用，歌之着次是也。歌制发展至此，已久无完成之欲，盖遗弃而兼次兵、机兵、钩兵、革兵之用。歌之演化为戟，如蝌蚪之演化为青蛙，有戟之初，而歌之至随废，至两汉之事，所存者仅戟而已。郭宝军紧跟郭沫若之后尘，随之附和道：“程尧田初拟戟图，状如十字，颇近真实。四幅以内未有任歌为戟，学者多年宗其说。郭沫若是首遗其物，为次者捉壁之前如尊者也。次于内或判为二物，设想舒适。十字形戟清元世事早将出土龙伯戟制图仪，于前最发掘新村，得铜兵百余式，其中有戟十五，皆与龙伯戟同制，事实最雄辩。真武当前，古训自明，一切一意，可不繁言而结矣。盖歌之变，在有次无次之分，无次为歌，有次为戟，其事之明。又说，物之有次者若戟，戟从并戟，戟木芒也，故有芒刺之兵，亦以戟名，戟即戟也。左传子都拔戟而诛，明堂尉越戟大功，周礼魏云移宫及门，亦以戟为戟。师思干如是思戟，正坚戟戟也，是戟得名由于戟，芒为戟之特征，刺亦为戟之特征矣。故说文皆刺为直伤，又谓歌为平头戟，继而平头为歌，则戟必为歌之不平头者，即头上着刺可知矣。正玄谓刺者着壁之前如尊者也，思言得之。不知郭宝军是有意附和郭沫若之说，以达拍马屁之意，还是确为自己的创建。但无论如何，从其所画几只图看，实在离真实的实物相差太远。不知当真正的实物从地下破土而出，并得到学术界一致认可之时，郭宝军面对这幅长着一只羊角的怪之图作何感想？就在各方论战几十年后的1974年，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前五方出土了铜戈一件，戈矛连装的戟四件，戈头结饰象邦吕不韦建造，内有四弓著名。据秦始皇兵马俑坑主要发掘者之一著名考古学家王学礼说，戈戟分称的根据是戈头出于第十一过洞的红烧土中，并无矛头的半出，而其他的四戟不但戈矛俱全，而且都是有壁的存在。其中的0710号戟全长2.88米。当戈戟同一坑出土之时，仍然引起过一阵何为戈、何为戟的争论，而争论的焦点仍是有次和无次的区别和划分。凡按郭沫若所说有次，也就是戈矛连装者，便认为是戟。否则只能被称为歌。著名学者徐慎《说文歌部》中曾名言：“戟有知兵也。”但历代学术界对这一解释视而不见，或视其意 而在现实中找不到相应的食物，故避而不谈。即使少言者急者，也总是不得要领。什么形式的急是有知兵，这个知做和理解和诠释，它与次的差别何在？是否就像人们平时看到的树枝与树身所长的刺具有的差别一样，无人予以关注，或者说关注也说不清楚，弄不明白，索性闭上眼睛视而不见。就在学术界陷入误区而不得解脱之时，曾侯乙墓三十柄青铜戟横空出世，以活生生的实物与现身说法揭开了千古之谜。考古人员发现，有的戟上镶有锐利矛头及所谓的刺，但有戟并无刺。这批戟大多为三戈或两戈连装，身上铸有用戟或行戟的铭文，明确无误地告诉世人，它就是史记上记载的五兵之一青铜戟。由此可知，所谓戟与戈的区别，关键的一点是在于有知兵，而不在于像郭沫若所说的有刺。也就是说，一戈一矛集合为有知兵，双戈或多戈结合的戟也是有知兵，凡有知兵者为戟，否则不是，如此而已。旷世绝响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